哎，你知道吗？平时我们一说到建大桥啊，或者修铁路，大家心里想的往往是那种绝对的精确性。
对，就是那种工程师拿着图纸，指着说这根钢筋能抗多少吨压力的那种。
没错，就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精确性，让人觉得特别踏实。但是，当你一脚踏进全球金融，还有那个人类心理学的世界时，这种工程学上的精确性就彻底失效了。
确实是这样，你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极其浑浊的，就是充满各种非理性预期的系统。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要带你走进的领域。今天我们桌上摆着一份分量特别重的材料，就是普利策奖得主利亚卡·阿哈妹的历史金融巨著，叫《1873：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次大萧条与现代事件的形成
嗯，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对吧？如果你觉得150年前的经济危机，只是历史书里那种枯燥的数字，那今天的探讨绝对会让你惊掉下巴。因为1873年的那场危机，它的配方我们今天实在是太熟悉了。
简直是一模一样。
是啊，什么狂热的房地产泡沫啊，股市的全民投机，还有那种盲目的跨国借贷，以及随之而来的今天违约，甚至还有民粹主义的怨恨，这些跨越了150年的模式，其实一直在重演。
没错，我觉得这本书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光是记录了市场是怎么崩盘的，它更是向我们揭示了，那些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件，比如大洋彼岸的一场局部战争，或者某一项新技术的突破，是怎么在早期的全球化网络里引发那种毁灭性的连锁反应的。
哇，好吧，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就是。在我们讨论一切是怎么分崩离析之前，肯定得先看看这个宏大的繁荣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对吧？
对，得先有泡沫才能破嘛。
哈哈，没错。你看，1869年，那绝对是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在美国犹他州那种荒凉的高原上，人们敲下了一颗18K 金的铰钉。
也就是横贯大陆的铁路连通了。
对，纽约到旧金山的旅程，直接从6个月骤降到了6天，这还不够。仅仅6个月之后，苏伊士运河通航了。据说当时有3000名欧洲贵族在沙漠里享用500名大厨准备的奢华盛宴。紧接着，印度那边也用银饰铰钉把东西海岸的铁路连接起来了。
那确实是一幅充满雄心壮志的画卷，但是真正驱动这些改变世界的宏大工程的，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人类理想，
那是什么？
是实实在在的资金流。当时全球经济刚好经历了一段长达20年的大繁荣，中产阶级迅速崛起，所以这些基建奇迹主要不是靠政府收税来建的，而是靠全球中产阶级的储蓄。就是通过私人资本的那个债券市场把钱砸进去的。
等等，我有个疑问啊，既然当时经济那么好，大家手里都有闲钱，为什么这些中产阶级不直接去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呢？股票收益不是更高吗？为什么海量的资金全都去买债券了？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当时的投资者对股票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
恐惧，被割韭菜割怕了吗？
哈哈，说白了就是这样。在1840年代，英国和法国刚经历过一场极其惨烈的铁路股票崩盘，而且当时社会上特别流行一本书，是 Charles Mackay 写的《大癫狂
哦，我好像听说过，里面写了郁金香狂热什么的。
》。对，书里极其生动地描绘了1720年的南海泡沫，还有荷兰郁金香狂热。就是经历了这些之后，19世纪中叶的那些中产阶级，对任何带有投机色彩的资产都避之不及。
就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了。
没错，他们极度渴望稳定性，他们想要的是那种能定期发利息、到期能拿回本金的避风港。于是，有政府背书或者表面上看起来有实体铁路资产做担保的债券，就成了完美的金融避风港。从1850年到1873年，全球债券市场的规模整整膨胀了5倍。
哇，5倍！所以当时的债券就像是我们今天的标普500指数基金，或者是那种大家觉得绝对安全的保本理财。
非常贴切的比喻。
大家就觉得只要闭着眼睛买进去，每年领着固定利息就能安稳退休了，对吧？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当全社会都把某种金融工具看作是绝对安全，并且盲目把钱砸进去的时候， 最危险的陷阱其实就挖好了。
没错，当所有人都因为盲目信任而降低审查标准的时候，整个市场的脆弱性就开始呈指数级上升了。
那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了，如果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都在把毕生积蓄投入这种跨国债券，中间肯定有一个庞大的渠道在抽成，到底是谁在掌管这些资金的水龙头？
那就是当时的金融霸主罗斯柴尔德家族。
哇，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
对，作为当时史上最富有的家族，材料里提到他们当时的估值大概在2.5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今天听起来好像还行，但在当时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富可敌国了。
确实，他们在巴黎的代表 James the Rothschild 花了相当于今天1.25亿元美元的巨资建造了菲尔列斯庄园，他们甚至专门雇佣了传奇大厨 Karim 去研发那种用金箔和利扣酒制作的罗斯柴尔的金箔舒芙蕾。
真的假的？吃着金箔舒芙蕾运转全球金融啊，太夸张了。不过材料里也提到，他们维持这种垄断地位的手段其实极其封闭，对吧？
对，这种奢华说白了是他们商业信誉的一种视觉展示，但他们底层的支柱有两个。第一是极其庞大且高效的私人情报网络，他们总能比各国政府更早拿到战争或者和平的情报。
信息差就是钱嘛，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比较极端了，为了防止家族财富被外人稀释，第一代创始人的11个孙子里，有10个都娶了他们的堂妻或者表亲。
哇，这也太……
对，所有的核心账本和机密就被死死地锁在家族内部了。
这种欧洲老牌贵族式的密不透风，感觉和当时狂野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啊。材料里提到了一个叫 J. Cook 的美国代理人
啊 ，J. Cook 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对，这位老兄穿着牛皮靴，戴着灰色软檐帽，看起来就像个怪人，但他居然在南北战争期间把美国国债卖给了北方1/5的家庭。
没错，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发明了国际政府债券市场，那 J. Cook 就是把这个市场给零售化、平民化了，
挨家挨户推销是吧？
对，他雇了数千名推销员去敲门，把面值低到50美元的债券卖给普通的农民和工人。而且他对金融史还有一个很深远的贡献，就是他首创了现代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和政治游说体系。
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了。我读到材料里说 ，J. Cook 当时给美国的财政部长提供年化高达50%的暴利理财，甚至直接帮总统夫人买单。
是的，
在当时的体制下，这种明目张胆的利益输送居然没人管吗？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监管真空了。那是金融资本主义极其荒蛮的时代，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完全是液态的、模糊的，这就催生了极其恶劣的腐败，比如书里提到的动产信贷公司丑闻。
动产信贷公司，这个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这可不是简单的塞红包受贿，铁路公司的高管们自己成立了一家看起来独立的建筑公司，也就是这个动产信贷公司。然后呢，他们作为铁路高管，把修铁路的巨额政府合同以高出实际成本1倍的价格外包给自己的建筑公司。
哇，左右倒右手啊。
对，就是套着合法的外衣，把纳税人用来修太平洋铁路的数千万美元补贴全都洗进了自己的腰包，
简直是天衣无缝的空手套白狼。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面前是一幅极其危险的画面，一个膨胀了5倍的盲目的债券市场，还有一群不受任何约束疯狂掏空系统底座的金融寡头。
是的，系统已经极其脆弱了。
但奇怪的是，最后戳破这个巨型泡沫的居然不是华尔街的一次查账，而是一次地缘政治的黑天鹅。
没错，1870年的普法战争成了引爆这一切的导火索。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用闪电战打败了法国，然后他向法国提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条件，10亿美元的天价战争赔款。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当时的10亿美元是怎么算出来的？是有什么精算师团队在做战争损失评估吗？
哈哈，根本没有，这个数字完全是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们凭直觉，甚至夹杂着那种强烈的民族报复心理，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拍脑袋决定的，太扯了吧。
真的， 当时代表法国去凡尔赛宫谈判的正好是 Alphonse de Rothschild。俾斯麦不仅用德语的他大吼大叫，搞精神施压，甚至在撤军的时候还顺手牵羊把 Rothschild 庄园里的羊群给带走了。
堂堂铁血宰相顺走人家的羊，这简直是霸凌啊。但这里有个地方我完全想不通，法国为了付这笔钱，这笔相当于今天上万亿美元的赔款呢，被迫发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债券。
对，
那你刚才说大家买债券是为了安全，那为什么法国老百姓甚至全欧洲的投资者会疯狂地去买一个刚刚战败快被掏通了的国家的债券呢？这不符合逻辑啊。
这正是金融史上一个充满悖论的奇观。首先呢，法国民众当时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狂热，觉得买债券就是帮国家赶走占领军。
嗯，民族情绪。
对，其次，因为是战败国发债嘛，卢梭柴奥的家族推出了极其诱人的高收益率，而且是打骨折的折价。对于当时手里有大把闲钱却找不到投资渠道的欧洲中产阶级来说，贪婪最终战胜了对战败国的恐惧。
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认购的资金高达90亿美元，是实际需求量的15倍。法国不仅筹到了钱，还提前2年就把赔款还清了。
哇，等一下，那按照常理，法国被抽干了10亿美元，法国经济早就该崩溃了，对吧？但历史剧本恰恰相反，后来的大泡沫和全球崩盘居然是从大赢家德国那边开始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可以想象一下，试图把一根高压消防水枪里的水猛地倒进一个普通的茶杯里。
水枪倒进茶杯？
对，当时的德国就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它的实体产业就是那个茶杯，容量非常有限。而这10亿美元的赔款相当于当时德国整个流通货币量的5倍，这就是那把高压水枪。
也就是突然天降巨款，但德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工厂或者技术创新去吸收这些钱。
就是这样，德国政府拿到钱之后，很大一部分直接用来偿还了各州的内债，这就意味着海量的现金突然被塞到了普通公众，特别是那些原本很保守的德国中产阶级手里。
茶杯装不下了。
对，当茶杯装不下的时候，水就会四处泛滥，实体经济吸收不了的资本就全都涌向了最沉醉的投机。
于是醉酒的城市诞生了。材料里说，在1871年到1873年的柏林，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创者时代，连餐厅的服务员和很穷的钢琴老师都在炒股，
全民疯狂。
像 Henrik Quistop 这样的房地产大亨，每个月都在凭空捏造新公司上市圈钱，什么烟草公司、廉价旅馆，甚至完全就是纸上谈兵的项目。
而且这种狂热很快就顺着金融网络蔓延到了维也纳。当时维也纳正在为1873年的世博会做准备，市中心那个环城大道的房价和地价在极短的时间里翻了15倍。
15倍？
对，还涌现出了近500家呼声悠久的新银行。
连还没打地基的半成品楼盘都能从银行贷出巨款，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你想想看，把维也纳世博会换成近代的各种炒作概念炒作，你会发现人性的贪婪在1870年代和2020年代简直毫无区别。当时《经济学人》的主编 Walter Bechtholz 说了一句特别毒辣的话。
哪一句？
他说，繁荣总是孕育着欺诈，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赚钱时，就是巧妙的谎言和盲目的资本大行其道的时候。
总结得太精辟了，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在金融学上就是最致命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死穴。
这个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人们用高估的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借出高杠杆的贷款，然后再把这些借来的钱投入到根本不产生实际利润的虚假公司股票里。这个时候，所有人账面上的资产看起来都极其庞大，
大家觉得自己都是富翁了。
对，但注意，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底层资产的价格永远会上涨。只要那块土地的价格稍微下跌1%，高倍数的杠杆就会瞬间把投资者的净资产击穿清零。
而那个刺破虚假繁荣的下跌，最终在1873年5月9号的维也纳到来了。那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维也纳股市雪崩。但搞笑的是，一开始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家们还在喝着下午茶，觉得这不过是中欧的局部事件。他们总爱说风险是可控的。
哈哈，经典台词。直到4个月之后，
大洋彼岸传出巨响。
九月的美国。
没错，九月的美国，前面提到的那个 J. Cook， 那个曾在内战中叱咤风云、自以为是上帝工具的天才推销员，因为在北太平洋铁路上压住了过多的资金，资金链彻底断裂，他的金融帝国直接轰然倒塌。
J. Cook 银行一倒闭，瞬间就击穿了整个大西洋两岸市场的心理防线，华尔街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挤兑，甚至被迫停业了整整十天。恐慌迅速传染回欧洲，柏林和维也纳的股市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直接腰斩。
泡沫破裂的瞬间总是喧嚣的，但这场危机真正残酷的地方在于它留给现代社会的漫长余波。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1873年的崩盘并没有像一场夏天的雷阵雨那样很快过去，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长达20年的严重通货紧缩。
让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因为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你每天在新闻里听到的可能都是抱怨通货膨胀，抱怨物价飞涨，大家可能很难直观感受到通货紧缩到底有多可怕，为什么通缩会让整个社会撕裂呢？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你是一个1870年代的美国农民，你向银行借了固定的1000美元抵押贷款，用来买拖拉机。
借了1000块。
对。如果发生通货紧缩，小麦的市场价格暴跌了50%，这就意味着为了还清那笔金额固定不变的1000美元贷款，你现在必须要在地里种出以前2倍的小麦。
哇，工作量翻倍了，但赚的钱还是只能还债。
没错，你付出了双倍的血汗，但这中间产生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了谁手里？转移到了拥有债券的银行家手里。所以说，通缩本质上就是一台残酷的机器，它把财富从债务人，也就是普通的农民、工人、实业家，无情地转移给债权人，也就是金融资本。
这就彻底解释通了，难怪书里提到，在这段痛苦的经济阵痛期，整个世界的政治板块都发生了剧烈的位移，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这触及了生存的底线了。
完全正确。当晶体的蛋糕停止变大，反而在不断萎缩的时候，那些政治妥协就不复存在了。你看，在美国，持续的经济动荡导致原本处于强势地位的共和党失去了绝对控制力。
然后呢？
为了保住权力，他们在1876年达成了一项极其现实的政治妥协，就是把南北战争后一直驻扎在南方的阜阳军队给撤出来了。这一举动客观上直接标志着战后重建时期的终结，而且把美国南方推入了漫长而残酷的吉姆克劳法，也就是种族隔离时代。
经济崩溃直接引发了政治倒退，那其他地方呢？
在欧洲中东部，那些在股市里被清空了毕生积蓄的中产阶级感到极度绝望，他们急需一个宣泄愤怒的出口，这不幸地助长了寻找替罪羊的社会心理，为反犹太主义的抬头提供了温床。
真是悲剧。
还有在中东，像奥斯曼土耳其和埃及这些在繁荣期疯狂借贷的国家，因为欧洲资本流突然刚和，无力偿还外债，最终直接丧失了国家主权。埃及甚至在债权人的直接干预下，实质上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你看，了解这段历史能让你在面对今天极其复杂、充满各种杂音的新闻时，拥有一种穿透周期的洞察力。你不仅能看到股市数字的起伏，更能预判到底下涌动的社会撕裂，甚至是地缘政治的海啸。
没错。
但关于这场长达1/4世纪的大萧条，你之前提到过，其实市场本身的崩盘只是第一幕，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真正让它万劫不复的是当时各国政府的人为操作。
对，也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盲点。1873年崩盘之后，全球流动性极度枯竭，市场上到处都缺钱。但在这种时候，出于地缘政治的博弈考量，特别是刚刚崛起的德国，为了在金融上孤立和打击他的老对手法国，
德国又出手了。
对，多国政府竟然做出了一个致命的政策决定，他们宣布放弃白银作为法定货币，全面转向单一的金本位制，也就是所谓的白银非货币化。
等一下，放弃白银怎么会导致大萧条呢？听起来好像只是换了一种货币的材质而已啊。
这可是机制上的灾难啊。 在当时的世界，货币供应量是由黄金和白银共同组成的。当你突然通过法律宣布，原本作为货币在市面上流通的白银不再是钱了，这就等于在经济最需要输血的时候，一夜之间抽干了全球货币供应量的一大半。
天哪，钱直接变没了一大半。
是的，流通的钱变少了，但市面上的商品还是那么多，结果是什么？物价自由落体。就这引发了我们刚才详细讨论过的那种最严苛的压榨所有生产者的通货紧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评价说，这是人类货币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
哇，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描绘的那个桥梁的画面，你以为你是在看一张精确的工程图纸，但实际上你是站在一座建立在狂热和人性贪婪之上的脆弱桥梁上，
摇摇欲坠。
对，而最让毛骨悚然的是，当桥梁在风暴中开始摇晃的时候，那些本该去加固它的政治工程师却为了政治算计亲手抽走了最关键的那根支柱。这就留给你去思考了，当今天我们在讨论各大央行加息缩表运用政策工具干预市场的时候，1873年的历史是不是在警告我们，在系统最脆弱的时候，人为的紧缩和傲慢的误判往往比市场崩盘本身更加致命呢？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期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